差不多了，我们继续看，路加福音的第22章的下半部分。那么前面呢，我们讲了主耶稣的客西马尼园的状况，接下来呢，主耶稣的祷告啊，接下来呢就是。说话之间啊，来了许多人。那么12个门徒当中的名叫犹大啊，就是加略人的犹大，走在前头，然后就近耶稣，要与他亲嘴。主耶稣就对他说："犹大，你用亲嘴的暗号来卖人子吗？"那么这句话呢，说明。犹大这个人，我们在主日讲道的时候啊，咱们说了犹大是个好人，对吧？在人的眼中啊，他是个好人。那因为他常常周济穷人啊，他又反对腐败，反对浪费，是吧？在人的眼中来看呢，他绝对是一个优秀的教会领袖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同时也是我们看到这个人，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虚伪的家伙，所以他不敢带着人来，啊，自己也手中拿着东西啊，或者怎么样，直接说耶稣，这个就是啊，你们把他抓走，而是用亲嘴为暗号，啊。所以他大概呢，就是带着大家来，告诉大家在哪里啊。然后他走在前面，那么我们不知道他走在多前边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只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呢，跟耶稣亲嘴，就表示说，哦，他跟耶稣好像还很好啊，这个多么虚假，是吧？所以有人就把这个呢。就形成了一个成语啊，叫犹大的亲吻。那么犹大的亲吻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对你很好，实际上他在出卖你，对吧？叫犹大的亲吻。所以犹大他要亲吻耶稣，大概这是一个平常的礼节吧。这个以色列人啊，表示特别的兄弟之间的亲密啊，用接这个，当然他不是接吻了，就是亲脸颊啊，这个兄弟们胸靠一下啊，这个亲一下脸颊，就表示这个意思啊。那么正常情况下呢，因为犹大他想着还要跟其他的兄弟们，是吧？跟彼得、约翰这些人。还要继续混下去嘛，对吧？但是他也没想到啊，那些人真的是把耶稣定了死罪，啊，结果呢，犹大又后悔了，啊，他就出去吊死了。一方面，这个人呢是很虚伪的，想要蒙骗人；另外一个方面呢，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好人，我怎么能做了这样的事儿？啊，甚至他连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，是吧？他的面子毁了他啊，所以他的面子使他至死不肯什么呢？不肯悔改，不肯谦卑，因为他认为永远自己认为自己是个好人啊，所以誓死不能不承认自己是个好人啊，这是。犹大啊，这个人，所以主耶稣知道，说犹大，你用亲吻、亲嘴为暗号来出卖人子吗？那么我们不知道主耶稣说这个话的声音有多大，其他的门徒是不是也听见了？还是当犹大靠在主耶稣的这个面颊的时候？那当然，这个时候主耶稣也靠近了他的耳朵， 是很轻声的跟主耶稣、跟这个犹大说的呢？我们虽然不知道，但是我个人推断啊，主耶稣不是用很小的声音跟他说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和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是一样的啊，主耶稣把那个饼蘸上来，说给他，你要做的事去做吧。其实犹大知道，主耶稣知道他要卖他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主耶稣还给他机会啊，这个你要这样的来出卖我吗？对吧？这个当犹大这样做了啊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镜头是很有意思的啊，我们来理解一下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8章。约翰福音第18章呢，这里就说啊，说了这话，就是最后的晚餐，主耶稣祷告完了啊，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基伦席，在那里有一个园子啊，就是克西马尼园，他和门徒就进去了。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啊，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在那里聚集。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克西马尼园呢，只是一个园子啊，后边有一个万国教堂，对吧？在当时的时候呢，如果是个榨橄榄的地方呢，它会有一个榨油的房间啊，通常在后边呢还会有一些堆放这些橄榄枝啊，或者这些橄榄树的油啊什么这储存的地方，对吧？所以呢，那里大概有一个比较不太大的聚会的场所，那所以主耶稣常常在那里啊。犹大知道啊，耶稣常常到那里去聚和门徒在那里去聚集的，所以呢，他就领着兵丁、祭司长、法利赛人的差役啊，拿着灯笼、火把啊、兵器，就来到园子里面了。那么主耶稣是说过啊，我常常跟你们在店里，你们来拿我，好像拿强盗吗？对吧？但是他们也不知道，这些兵丁啊，他们也不知道耶稣是什么样情况啊。他们去抓人的时候啊，总是预防万一吧，啊，阵势很大。那么，这个时候呢，耶稣。第四节啊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儿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："你们找谁？”他们说："找拿撒勒人耶稣。"耶稣说："我就是。"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。哎，你看这里的镜头是不是跟前边所说的有一点不太一样呢？啊，这里并没有记录犹大走上前去用亲吻的方式做暗号来卖耶稣，而是他站在那里。啊，那么耶稣一说"我就是"，他们就退后倒在了地上。然后耶稣又问他们说："你们找谁？"他们说："找拿撒勒人耶稣。"耶稣说："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我就是。说你们如果找我的话，让这些人去吧。"这时候，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，啊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啊，他们有两把刀，啊，彼得有一把，然后就拔出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砍了一刀，啊，削掉了他的右边的耳朵。这里还记载了他的名字，是吧？弟兄姊妹，我快快问一下啊，这不一定是有多么权威性，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啊，为什么这里记载了这个名字？为什么这里记载了这个叫马勒古这个名字？为什么？
可能是要见证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吧。
见到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啊，当然这个是一个目的之一吧啊。那么据说啊，教会历史上说呢，这个人他因为当时削掉了他的耳朵，主耶稣就摸他的耳朵，他的耳朵就得了医治。那个时候他就相信耶稣是弥赛亚。后来这个人呢，成了初期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，非常重要的这个人物，这个为耶稣来做见证，所以呢，这里就列出了他的名字，因为这个是约翰写的啊，约翰写的时候已经快公元100年了，所以初期教会已经有相当的影响力，那么这个人呢，也在教会里边有相当影响力了。所以他是当时这件事情的见证人，那么读了圣经的人呢，就会知道啊，哦，原来是他，对吧？这件事情是真实的，而且这个人呢，就在当时的教会啊，就像约翰福音写，约翰福音时候说，这个人就在我们中间，曾经就是在哪里哪里哪里，有这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啊，所以记载这个名字呢，一方面是见证了他的真实啊，另外一个方面呢，据传啊。他是后来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在初期教会里边就为这件事情而做见证。那么翻过头来，我们来看啊，这里是不是跟当时我们看不是跟当时啊，跟路加福音所记录的有一点出入啊？是不是？这个时候啊，犹大走在前头，啊，快走进耶稣的时候，要与他亲嘴，亲了没？有没有亲？
没有
没
吧？
有。
啊，还没亲呢，对吧？然后耶稣
对
就
呀。
对他说了：“说犹大，你想要用亲嘴的方式来卖人子吗？”犹大听见这句话，他还亲呀，还是没亲呀？
没钱。
应该是还没亲呢，是吧？这句话谁听见了？彼得听见了。彼得听见以后，他左右看一下，哟，光景不好。他马上就拿出刀来了。我相信这个时候犹大可能也挺害怕的，是吧？他成了卖耶稣的那个人，所以约翰福音里边就站着，就记录说，他就站在处在那个地方，不敢再往前走了。所以这时候，彼得拿出刀来以后，当然那些兵丁也往前要打仗了，对吧？那么彼得主动的就往前去，砍了那个大祭司的仆人一刀。我曾经问过弟兄姊妹啊，这一刀是从往下砍的，还是从左往右砍的？他是劈脑门儿，还是这个砍肉锤儿？知道砍肉锤儿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个刀劈脑门儿，那就是正正的从上往下砍下去。如果是砍肉锤儿，他是挥过刀来啊，从内往外砍，也就是说，他的刀右手拿着刀嘛，从左边往右挥，对吧？那么我相信啊，他是从左边往右挥，照着对方的脖子砍的，啊，这个横扫过去的，对吧？所以他不是劈下来的，他是横着砍过去的啊。那么对方呢的头一歪，对吧？就是他的头是从左往右歪，躺在这个左肩往左躺在左肩头上啊，是右耳朵朝上了，所以正好呢就削过去了，把他的右耳朵削掉。如果不是这个动作的话，你没法理解了，怎么可能光削掉了右耳朵呢？如果他从上往下砍，那不他削掉了耳朵，不把肩膀也砍了吗？对吧？而削掉了耳朵没砍肩膀啊。唯一的动作就是他这个刀是横着挥的，啊，对方的头呢，他是真的想把对方的头砍掉的，是吧？所以对方的头往 这个左边的方向一歪啊，然后那个头几乎歪到了平的这个角度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只削掉了耳朵，啊，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当时他是真的是，不是跟对方开玩笑的，想把他脑袋砍掉的啊。但是主耶稣啊，叫彼得收刀入鞘啊，然后这个医治了这个大祭司的仆人啊，他的耳朵立刻就长出来了，对吧？所以当时他们怎么这些人是怎么认出来耶稣是耶稣呢？并不是因为犹大的暗号，耶稣根本没有给机会给他这个机会，让他来假冒伪善的使用这个暗号，而是把他挡在一个距离里边，对吧？叫他毫无遮掩的，暴露了他的这个出卖人子的身份。然后主耶稣是自己说的：“我就是，你不用你的暗号啊，不用你来出卖我啊，我是明人不做暗事的人啊，我还需要你来出卖我吗？你们来抓我，我就是。”所以耶稣真正被抓，并不是靠着犹大的出卖，而是主耶稣自己的宣告。所以，犹大的出卖毫无意义，没有任何的所谓的犹大立功论，它没有任何价值。耶稣其实并没有最后，并没有给他在这些大祭司的面前有立功的机会，他没有的，而是主耶稣自己说：“我就是，我就是。”而且主耶稣说“我就是”的这个声音是非常坚定、非常这个洪亮，所以那些人就害怕，退后倒在地上。啊，我们很难理解那是一个什么场景。对吧？然后耶稣再问一次：“你们找谁？”他们说：“找拿撒勒人。”耶稣说：“耶稣，我就是，是吧？如果你找我，让这些人走吧，是吧？”然后门徒就四散了，只有一个人暗中跟着耶稣，这个人就是彼得。好，关于这一段啊，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啊？耶稣摸他的耳朵啊，就治好了他了。耶稣对那些拿的祭司长这样说：“啊，你们拿着棍棒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”啊，他说：“我天天在店里边，你们没有下手，现在是你们的时间了，黑暗掌权了。”我想这些经文都比较容易理解啊，我们就不多解释了。弟兄姊妹，对于克西玛尼园事件还有什么补充的分享吗？好，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了啊。然后他们就下手，把耶稣抓住了啊，然后就带到了大祭司盖亚法的私人监狱。那么这个私人监狱呢，其实是主要用来惩罚奴隶的，就是家奴要跑了啊，或者怎么样了，那么把他抓起来，就放在这个大祭司盖亚法的这个私人的监狱里面。我们去过以色列的人，大部分都去过鸡鸣堂。那个鸡鸣堂就是当年大祭司盖亚法的私人住宅的地方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基本上是在大卫城的上面，啊，比大卫城稍微高一点啊，从这个 盖亚法院往东看啊，就是大卫城。在那里呢有一个地牢啊，所以这个主耶稣大概那一天晚上的某一个时间段里头啊，大家都睡觉的这个时间呢，大概主耶稣就是被放在那个地牢里。这个时候呢，从这个克西玛尼园到盖亚法院，距离并不太远，啊，就是过了基伦席上一个坡，基本上就到了，啊，大概几百米，不到，不大到一公里，不到一公里的距离，大概最多一公里吧。啊，这样的距离很近的。那么，这个时候呢，彼得远远的跟着，远远的跟着。然后，在盖亚法的院子，大祭司的院子里边，生着了火，啊，彼得也坐在火焰里边。那么当时呢，约翰福音里边记载啊，因为约翰呢。他是跟这个祭司的家族是有亲戚关系的，其实主耶稣也是，这个当时这个祭司，施洗的约翰，他出生的时候呢，他就是祭司嘛，对吧？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他们都是有亲戚关系的。约翰呢？西庇太的儿子约翰，那么西庇太的妻子跟主耶稣的妈妈，是姐妹还是堂姐妹，就不是十分准确啊，但是是有非常亲的这种血缘关系。当然了，约翰就跟祭司的家族呢就有了亲戚关系，所以约翰。因着这个关系呢，就进了祭司的院子。彼得没有这个关系，那么约翰呢就把他带进去了。这个是根据约翰福音的一些信息的记录啊。然后彼得呢就坐在这些兵丁啊、使女啊这个院子里边看看耶稣会怎么样啊。这时候就有人说。你和他是一伙的啊？彼得就说不是，我不认识他啊。然后又有人说，我真的是看出来你跟他是同一党的。然后彼得就说你认识人啊？这个我不是啊。然后又过了一小时，有人极力的说你实在是你还是个加利利人啊。那么彼得呢，就是说这个发咒起誓啊，就是说我不认识他啊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说话之间，鸡就叫了，所以这就是天快亮的时候了，已经是折腾了一整夜了。那么这时候，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，就今夜鸡叫已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他就出去痛哭。所以彼得跟犹大的反应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主耶稣预言彼得要出卖耶稣三次，不认耶稣，不是出卖耶稣啊，不认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：“我已经为你祷告了啊，撒旦要像筛子一样筛你，筛你们啊。”他说：“你回过头来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，因为他的弟兄都怎么样，非常软弱跌倒了。那经常说鸡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所以彼得虽然比较勇敢。”是吧？跟着耶稣啊，一直跟到盖亚法院里面，但是呢，面对别人的这个质问啊，他还是表现出来了三次不认主啊。也许在他的内心里边呢，他并不想不认主，他只想哎，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嘛，对不对？我这样无故的把自己给出卖了，或者说是把自己给栽进去了，那也没什么意思嘛。所以我只要我还活着啊， 那我可能会还能解个法场之类的，是吧？或者还能找个什么机会来做点什么事儿吧。如果我也被抓进去了，那啥也干不了了。他也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考量，我们不知道，是吧？可是呢，无论如何，在客观的事实上，正应了主耶稣的话，是吧？在鸡叫之先，以先啊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所以呢，彼得一想，哎呀，所以他心里边盘算的可能是另外一套啊。但是刚做完了这个事儿，再想起来主耶稣所说的话，他就出去痛哭。弟兄姊妹，他为什么要痛哭呢？他痛哭的原因是什么呢？
矛盾心理
矛盾的心理。
嗯，
是的。所以，当时他没有站起来说“不”，啊，当主耶稣看他的时候，他没有说“我是认识他的，我现在宁可跟他站在一起”。我和他一起死，我也不怕。他没有这个反应，而是出去了，是吧？出去了以后，他就痛哭了，是吧？他当时说：“就是我与你去同死，我也不会不认你的。”相信当时的内心，他的确是这样想的。所以说话容易，做事难。真的面对那个挑战来临的时候，他都自己都想象不到自己原来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鸡叫以先，为什么要鸡叫呢？就是如果鸡不叫的话，他可能做完了他还不知道呢，是吧？这个鸡叫对他是个提醒，是吧？像犹大，他把耶稣卖了，最后带人来出卖耶稣，啊，主耶稣说，你用暗号来出卖人子吗？就把他的这个，因为在之前的时候都没有公开嘛，是吧？只是说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了，是吧？这个时候把他完全就见证出来，就证明出来了，犹大已经再也没有，因为事情坐实了嘛。之前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要卖我吗？如果耶稣说就是你犹大，那么犹大可以不承认啊，因为你抓不住啊，对吧？可这个时候他已经没办法不承认，已经坐实了。所以呢，但是犹大他面对这个状态的时候，他不像彼得，所以彼得回头，他悔改，他承认自己不行，他失败，是吧？他这会可能内心里边想到，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失败的历史，是吧？所以他这个时候才明白，弥赛亚救赎的工作的价值，他自己不过是个罪人，是个软弱的人，是一个立志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的人，对吧？所以他惭愧、矛盾、羞愧，是吧？但是又无能去站出来说，我刚才说错了啊，我认识他，我就是和他一党的啊，站在耶稣的面前，坐在他旁边。跟他一块儿去面对未来的挑战，他没有这个勇气，啊，所以他只好出去惭愧的痛苦。然后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，打他，蒙他的眼睛，说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吧。他们还用别的许多的话来侮辱他，辱骂他。在其他的经文里边，对于这些主耶稣所承受的羞辱有更多的记录。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就不一一的去拿出来看了。总之，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场景。那么，同时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也看到人性啊，耶稣跟这些兵丁无怨无仇。可是这些人呢，他们以戏弄、鞭打、迫害、蹂躏、霸凌这个 为一种快乐。这是人性里边的一个极其黑暗的角落。很多人啊，像咱们前一段时间，在国内啊，疫情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有一些我们叫他大白，对吧？他们也说啊，在某一个特殊的时候，有一些看上去平常挺善良的老人家，哎呦，戴上一个红胳膊箍，那就不得了了，啊，他就能把人逼死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人啊，非常奇怪啊，就是有一种欺负别人的时候，他们会从中找到一种快乐。所以，在这个我们的任何民族啊，特别在中国人里边，有点钱、有点势的人啊，他就是要去欺负别人，以欺压别人为自己的一种满足，为自己的一种快乐。所以，一个小小的狱卒啊，他也以欺压这些囚犯，跟他无怨无仇的这个囚犯，来作为他的一种快乐。这是人性，而且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犹太人，对吧？啊，这还没有到罗马人的手中呢，这还是在犹太人的手中呢，对吧？所以可见人啊的罪性有多么样的可怕。所以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，看到这些自己的选民做在自己的身上做这种恶事儿的时候，主耶稣的内心是何等的伤痛，啊！主耶稣爱他们，拣选他们，差遣先知来劝勉他们，给他们圣殿，给他们献祭，引导他们，是吧？完全没有用，啊，完全没有用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主耶稣的内心，真真实实的亲身去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那个内心的感受是我们很难理解的。他的完全无罪、完全公义的心，在这种黑暗、这个败坏、邪恶的面前，主耶稣是经历者，不是旁观者。他的内心是怎么样的呢？然而，我们的主无怨无悔的走下去了。天亮了，民间的众长老、祭司、文士都来聚集，这是表示以色列政治和宗教所有的最高领袖来了，把耶稣带到公会里边，那是一个公开审判的地方。当然，这些审判里边没有任何的公义可谈。所以他们只是想要抓耶稣的把柄，来这个也除掉他而已，是吧？所以他们就说：“你若是基督，你就告诉我们啊，多么伪善，对吧？”耶稣说：“我若告诉你们，你不信啊！过去已经告诉你们多少次了，你们都不信，对吧？”耶稣说：“我若问你们问题，你们也不回答。从今以后，人子要坐在神全能者的右边，啊，因为基督神的儿子，这个旧约诗篇里边的预言啊，要坐在神的右边，等神是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，是吧？他们都说这样，你是神的儿子吗？这就是根据这段话来的啊，就是你们所说的是，啊，这个诗篇110篇的预言啊，他们说我们何必再做见证呢？啊。这个我们都听见了，他亲口所说的，啊，然后下边就说我们该怎么办？他们就说钉他十字架，啊，好，弟兄姊妹，时间关系呢，我们今天啊，路加福音我们22章就查完了，我觉得这些经文呢，文字都不难理解，但是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。我们安静下心来，好好的去默想，去体味，去换位思考，啊，多方面站在人的角度，站在神的角度，站在基督的角度， 我们多方面的去思考、去理解，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这样发生。圣经的记录是很简单直接的，但是里边要表达的意思，那是我们一时半会儿不一定能够真正能够消化得了、反应过来的。求神帮助我们。好，有哪一位肢体愿意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？王伟姊妹在吗？
在，牧师。
你做个祷告好吗？
好的。阿爸父神，亲爱的耶稣，感谢你赞美你，你的道实在扎心。克西玛尼园的场景，实实在在，是我们无法理解。承受你的大爱，哎呀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借着今天上午的查经，哎呀，实在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何等何等的败坏，何等何等的软弱，何等何等的有限。圣灵也做翻译的工作，犹大和彼得。性质是不一样的，主，谢谢你借着彼得的软弱失败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。但是恩主，你却从来没有按着我们的本相，我们的所作所行待我们。你若就他罪孽，谁能站立得住？彼得起来以后，你仍然托付他，仍然爱他，仍然坚固弟兄。在后来的教会历史中，你也让我们看见有多少的人，哎呀，因着你的爱，赴汤蹈火，并不看重自己的生命。主啊，这是你自己借着圣经，你自己的话，这些故事的记录，哎呀，让我们惊醒。哎呀，主啊，真是满心的感谢和赞美，让我们不要今天。哎呀，把你的救恩当作平常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救我们脱离，哎呀，真是在你的面前，哎呀，用你自己话语的光去照别人，哎呀，用你的话语的光，淡淡去教导别人。主啊，今天对我们说话，哎呀，实实在在说，是扎我们的心，打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让我们看见你的爱是何等奇妙，何等难测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荣耀、感谢、赞美都归你。但愿我们今天在你的光中，让我们扑倒。哎呀，真是像保罗一样扑倒，在你的大光中，看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是。虽然有多少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有那样的热心传福音救灵魂。哎呀，主啊。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。主啊，救我们脱离这个可怜的情形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。今天我们还有机会，有这样福气。哎呀，听你自己宝贝的话语，我们这个教会多少的弟兄姊妹也看见，虽然人数不多，哎呀，但是恩主，你却常常把你自己真理的道赐给我们，救我们脱离肤浅。哎呀，脱离表面，救牧者，救出口。哎呀，脱离仅仅是，哎呀，是一份工作，一份一个职分的可怜的情形。哎呀，乃是主以你为榜样，走十字架的路，天天舍己，背着十字架跟从你的人。主啊，谢谢你。哎呀，孩子真是在你的面前说主啊，
凡事都要按住你自己的美意，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哎呀，虽然，哎呀，让你的孩子独处在这边，但是主，孩子的灵里不孤单。哎呀，有羊群的脚踪可以让孩子跟着。哎呦，你自己，真理的道，引导，帮助喂养。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，因为主啊，越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你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越是知道那日子临近，越当如此。主啊，若不是你的怜悯给我们预备，主啊，我们自己哪一个也走不上来。哎呀，更谈不上爱你，走十字架的路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感谢赞美荣耀都是你的，我的恩主，谢谢你，借着今天。这个小小的聚集，临近的这个营会，哎呀，主啊，你也格外的施恩典，祝福你自己的教会，分别为圣营会的地那个地址哈、啊，安营扎寨，委派你的使者看顾保护，使那恶者不得敌军不得经过，仇敌不得往来。主啊，祝福你，教会是你的家，你就祝福你自己的家，高抹你的出口。哎呀，期盼真是能够，哎呀，属天的恩膏再一次借着出口，释放在这个营会的中间，使慕道者出信的主啊，能够从你得着复兴，能够快快的起来，被你十字架的爱吸引，快跑的跟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愿你听见我们的祷告，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也仍然要举手为以色列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真是全地围着那个蒙爱的营哈攻打的时候，真是孩子虽然不是对照圣经去解圣经，但是恩主以色列的圣者是胜了又胜的主。主啊，若不是你帮助，真是为自己存留余种，真是以色列早已像索多玛、蛾摩拉的样子了。因为以色列从幼年以来。仇敌就从他的背上伏力而耕，而且耕的犁沟甚长，但是没有胜了他。昨日、今日、一直、永远，你是神，你是以色列的圣者，把感谢、赞美、荣耀都归给你。但愿我们弟兄姊妹一直的为着为以色列祷告，因为为他祝福的就蒙福。主啊，教会为他祷告，你就祝福，祝福。圣灵引导我们为以色列求平安、求好处。主啊。因为我们今天有你，让我们开了我们的眼，让我们看见，我们真是有你的同在，有你的祝福，站在你的一边，永远永远不会错，因为你是不错的神。谢谢我的恩主，听见我们的祷告，小孩子，哎呀，残缺不配的一点点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阿门。